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九篇，我们今天要从第七节看起。不过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昨天所讲的，就是在神的一般启示普通恩典之下，他这里用太阳来做代表，上帝的恩典，上帝借着太阳给我们的恩典是无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每一个人每一个事每个物都在上帝的一般的恩典之下，事实上天使魔鬼没有一个可以有例外的。在这个丰富的恩典之下，那么我们应该从这个丰富的恩典里面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他的手段，看到他一切的美好。但是我们说了，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因为我们都在罪恶当中，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有限，最重要是我们的罪恶哈。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上帝的律法或者上帝的话，让我们看到万事万物看得清楚。这个不太好讲比喻，加尔文和路德都有用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的视力因着罪恶完全看不清楚，一切我们看到都扭曲了，包括我们看到上帝也会扭曲。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有一个很好的眼镜，我们戴上这个眼镜再看万物呢，我们就看得清楚了。那这个眼镜就是圣经，这个眼镜就是上帝的律法或者上帝的话啊。这个比喻可能还不够恰当，不过我们应该差不多就能够懂了哈，原则上是对的，就是如果不借着圣经我们是看不懂的。但是我们需要一点补充，就是你看圣经你也不一定看得懂，你看圣经让你能够看懂万物，是因为你有圣灵重生，你是重生得救的人，否则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看圣经不是一样也是莫名其妙，甚至很多反感的。甚至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因为我们的软弱幼稚不懂，不一定是罪恶，我们也还需要继续的学习。所以有圣经固然我们就有一副好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正确的看到上帝的万物，看到这万物后面上帝美好的旨意。但这里面不是不需要继续的操练圣灵的带领，圣洁的生活，谦卑的学习等等哈。这是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啊。有的时候可能每一句话上帝的话，神是爱，可能不是只是读了很多书，甚至读了很多关于圣经神是爱的书，也包括在圣经里面，在生活里面神给我们的很多的痛苦艰难，我们在这痛苦艰难里面愿意信靠顺服神，也许这一句神是爱我们就更多了解了，就是更了解整个世界，了解我们自己，了解上帝，认识我们需要圣经的话，我们需要重生，我们也需要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操练。而这个里的操练在第七节开始讲，就是上帝的律法。我们也必须看得完整一点哈。包括在诗篇里面讲到上帝的律法，他有的时候讲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法度，神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道理，典章等等。包括诗篇119篇讲的最多了，用各种不同的字眼，大概有好像有10个左右来形容神的律法。不过那不只是讲到神的律法，在这里包括在这边讲的应该是神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讲神的话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上帝的律法，那是很严厉的，一个是上帝的福音或应许，那是很宽，那是很慈爱的。那么在这里这两个都有哈，我们借着神的律法，我们借着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明白神的律法，我们借着重生，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磨练，给我们的锻炼，给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被火炼以后，就比 金子还更宝贵，那个就让我们生活里面可以有十九篇第一节开始讲到那个，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觉得星星、月亮、太阳都在对我们欢笑，我们得到上帝在自然界的，包括我们家庭、父母、国家、政府给我们的一切的热气。也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呢？希望不是狂妄，也不是断章取义。如果我们多认识神，认识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多相信，我们不是不体会到痛苦，我们的痛苦的敏感度应该比别人还更强。因为一个基督徒，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对罪恶的敏感应该更强烈，对邪恶、无知、错误应该更强烈，所以我们对肮脏、污浊、下流应该更不喜欢、更痛苦。可是总的来讲，一个基督徒因为有上帝、认识上帝，我们实际上应该是我们的快乐指数是高得不得了，而且越来越高。这就是新约里常常讲到的，我们是喜乐的，基督徒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我们是有福音的，我们在这世界上是傻笑的一群。所谓傻笑，就是别人看有什么好搞笑的，我们觉得我们傻笑，我们是很快乐，我们是很平安，是我们有，我们还是有各种情绪。我刚刚讲了，包括对罪恶的恨恶，对我们在罪恶中的忧伤、痛苦、烦躁等等，这都有。可是总的来讲，我们是喜悦的，这喜悦就是上帝的话给我们的带领。十九篇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当然是指上帝所讲的，上帝启示出来律法是完全的、完整的。因此我们也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看神的话，也求主让我们不要断章取义。很多的神学的错误，可能就是抓一个经文，或者我们强调我们是特别看重这个那个的哈。那么有些经文的确比较重要、比较好，但是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看重全备的啊，我们不会只喜欢自己的哪些经节或对我们有利的哈。这个常常会有，各位可能牧师喜欢的经节就是你们要尊重传道人。信徒喜欢经节可能是你们牧师要为羊舍命，丈夫喜欢经节可能是太太要顺服，太太喜欢的经节可能是丈夫要为太太舍命。就这只是比较好玩一点的例子吧。就我们常常会喜欢一些对我们有利的经节来讲、来思想、来希望上帝应用，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全面的、完全的，不是只是对我们自己有利的。那不过这里讲的还不是我们自己的领受，就是上帝的话是全面的，上帝的话是全备的，上帝话是全备的，所以让我们能够得胜，让我们能够得救，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等等吗？啊，这都对，但是我觉得他因为针对前面我们对一到六节的不懂，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多伟大，那是因为我们昏睡了。当你有上帝的话讲的，他讲的第一个就是让你醒过来，神的话让我们醒过来，圣灵让我们醒过来。我马上想到圣经里其实很多了，两个，一个是雅各看到约瑟的车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他就苏醒过来。那么还有很多了，彼得上到大街上他就醒过来了，浪子饿到罪恶的时候他就醒过来了。总之是上帝的话让我们醒过来，让我们从糊涂中醒过来。也许大卫在被拿单责备的时候他就醒过来了。那这个醒过来最重要就是清楚看到上帝是谁了，清楚看到我们自己是谁了啊！我们又想到加尔文喜欢讲的，认识神了，不在糊涂当中了，不再被骗，不再啊。对了，我说人家说我们是傻笑， 因为他没有看到上帝。这种时候你怎么还能感谢上帝？上帝在哪里？他没有看到，上帝就在他眼前，他也看不到。上帝喂他吃，他也看不到。他也吃了，但是他也看不到。我们醒过来了，我们醒过来，我们会感谢主的啊。保罗也是一个有名的例子，他被在大马色被主光照，他就醒过来了。苏醒人心，希望我们从愁苦中醒过来，希望我们从悲哀绝望中醒过来，希望我们从醉生梦死中醒过来，希望我们从糊里糊涂度日子中醒过来。你们不要做糊涂人，要被圣灵充满。好，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苏醒人心显然跟愚人有智慧是平行的句子。这当然我们也说，并不是说我们的 IQ 变得很高，但是应该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中国人会说利令智昏，其实这句话可以扩大的，色也令智昏，权也令智昏，利也令智昏，苦也会令智昏。我们在太苦的时候，太快乐的时候，太多钱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的情绪太强烈的时候，那个情绪太强烈，包括在一种亢奋的这个激情里面忘记自己是谁。但是我马上要补一句，各位，我们基督徒的清醒并不是说我们的感情一点都不丰富，我不觉得是这样。我们的感情是神造，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在热泪盈眶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的理智清楚得不得了。我们可以在那个情绪非常亢奋的时候，我们是被圣灵引导的那种，甚至是狂喜狂热当中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我耶稣有这个态度，耶稣就欢乐。我相信耶稣有在极悲哀责备耶路撒冷愤怒的时候，他的理智是非常清楚的。各位不要觉得我们在很快乐或者很悲哀很忧愁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属灵的，或者只有在这种时候属灵。不，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感情都被上帝光照。所以你看，苏醒有智慧，下面他的描述是什么呢？耶和华的训词能快活人的心。这点，这话几乎不需要解释，很容易了解，可是我觉得应用起来好稀少。就耶和华的训词，各位，人在训你，你都不太喜欢的。我们听到父母训我们，牧师训我们，都不大喜欢。我们训人，我们也不喜欢做这个工作，我们都喜欢像天使一样，我报给你大好的信息，就是不必考试了。或者是我报给你大好的信息，就放假多一个礼拜；我报给你大好的信息，就是我们今天没有聚会了啊，等等。就是我们都喜欢听这种好消息嘛。你什么时候会说我报告你一个大好的信息？我们今天要延长聚会的时间，我们祷告会要延长三个钟头，你都不觉得这是好消息？就是这里，它其实我觉得很，就是不需要解释，但应用起来怎么这么难呢？你觉得上帝的话比蜜更甜吗？你什么时候看圣经跟看你最喜欢的韩剧啊，或者哎呀看的真是欢喜快乐？各位，我必须说我没有，我必须说我没有。就是说我也觉得不一定需要那样。就是我也从来没有，照我有生记忆来，我的那狂喜状况从来没有在圣经中发生过的。有些灵恩派说哦，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会那么狂喜，我不晓得是不是。我所谓狂喜就是哎呀，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哨棒那个赢的时候那种狂喜，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些经文哇那样的快乐过。我觉得并没有关系。我刚讲很多，就是我们的情绪很高低，这都没有关系，这都是上帝造，希望是在对主的敬畏底下进行的。那我们平常读圣经没有那么狂喜，聚会没有那么狂喜，我要说可能反而是我们需要的。就也许这是我们信友堂可以稍微夸口一点的地方，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要夸口的。 对不起，我最近常常发着牢骚，有的时候看灵恩派的聚会啊，不管在台湾在别的地方，我都有点觉得他们就是不断的在办那个刺激特会，好像不刺激一下不吼一下啊，我们就传福音啊什么都没力量了，所以要再来一下，再来一个。那各位要很小心，生活中不要找这种刺激。耶稣的神迹不是耶稣要这样的，你看耶稣的神迹的结果就产生这种负面的结果，尤其约翰福音，你看了一个神迹，一个很刺激的事，水变成酒了，你看了，你也经历了，你也喝了，可是你没有因此就更在你平常生活中更敬畏更喜悦，就平常的里面。那下面一个就是怎么样，你要看一个更大的神迹，你要再来一个刺激一下，那个不过瘾了。五饼二鱼啊，不过瘾了，对不对？五饼二鱼在约翰福音完了以后，他们就说，那你再行一个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的，五饼二鱼才一顿饭给我们40年的饭吃，到最后就是死人复活也不过瘾，而且要把死人都杀掉，复活的人都杀掉了。各位，就是我们的心要被改变，这种改变不可以是只看到一些东西的，就是上帝的话和圣灵感动我们。我这样真是不是骂灵恩派的，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我小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两次培灵会，很兴奋，以后就一天到晚想要等那个培灵会，然后就没有了，没有了，就觉得基督徒过得没意思。我觉得不要这样，我们就在频繁的讲道，频繁的祷告会，频繁的灵修，没有异象，没有特别的事里面，让我们稳定的成长。我很希望是这样。最不好的事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那群以色列人和耶稣时代的那群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人间最刺激的事，红海在他们面前分开，还有比这更刺激的事吗？5000个人吃饱，很刺激啊，他们就要耶稣做王了啊！可是他们不肯在主的带领下，我不是要来做王把罗马人赶走，我要你们平常听我的话，而可能罗马人继续统治你们几十年。我也不医你的癌症，可以吗？我们可以求了，但是主没有照我们的意思，然后主照他的意思，大多数在很平淡的生活中，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眼睛明亮，而凡事以主为乐，并不是那么狂热的，如果有也很好。所以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我不觉得是哎呀，我们看了哈哈大笑像听着相声或什么一样，而是我们逐渐有一种属灵的成熟，那种属灵的成熟就是我们会对神的事觉得满意，我们会觉得神的事神的带领是美好的，我们能够很稳重，我们的眼睛被打亮打开了啊，主的带领是美好的，这种就是那种稳重的人，不是暴起暴跌的人。第9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那个洁净不仅是在讲到他的正确，就是洁净圣洁，当然跟卫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主要是在讲正确善良。那么耶和华的道理是正确的，而这个正确善良的道理也让我们正确，也让我们善良，也让我们不走偏，也让我们不走错。当然也希望你能够体会到它的宝贵和美好，金子和金晶和凤凰下滴的蜜都讲它有那个真正的价值，但是你不要只看到说它要多甜多亮多耀眼。11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好，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这一段哈，就是耶和华的话 让我们很喜悦。哇，我有了这一堆金子，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哇，今天读神的话好像比蜜还甜一样。可是我说了，有的时候没有蜜那么甜的，愿我们也有心忍，就承受下来，接受下来，吃下来，然后我们也能够在这里看到，不仅是给我的安慰和鼓励，也有的警告。这个警告，我不是要我们每个人都心情是很紧张的，我希望我们还是很轻松很正常的，但是警告有很多啊。贪财是万恶之根，这句话太普遍了，这是保罗讲的话，贪财是万恶之根。那么可能这些东西都在一般的话里面也都有，那我们也不是每次看都要触目心惊，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圣洁敏锐，对神敏锐的人。哎呦，主啊，我最近有没有很贪婪啊？对不起各位，不是冒犯，我们马上就要吃饭，我们很贪吃啊，我们很想发财，我们很想要一个新的手机啊。要新的手机不是坏事，要新手机你可能就想到说我要多一点钱，你可能想要多一点钱，低级一点人可能去抢钱，可能去 A 钱，高级一点人可能我要加班。各位，我这就是要举例子的地方。一个人贪财反应可能是贪污，可能是偷钱，可能是卖毒品，可能是很多下流的，也可能是仅于幻想啊，我有很多钱，但也可能我们觉得最正直的就是我要加班。各位，连这个也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们教会不管是大人小孩，我们可以加班加到理由都很好，我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水平提高都很好，但也可能你加到我们聚会的时候除了打瞌睡就没有别的，也可能加到我们就停止了一些聚会。各位，这些都很小的事哦。当我们对于读经、祷告、聚会、侍奉这些事开始有一些淡啦、轻啦，可能需要被提醒一下。所以我都不希望让大家紧张哈。但是神的话除了让我们很宝贵以外，也有一些是警告的。通常我想对我们多数的人这些就过去了，我们也我再一次说，我们不必每天看圣经都触目心惊的，或者是每天看圣经都好像吃了多好的点心。各位，那个海鲜稀饭一年只能吃一次的，不能天天吃的嘛，天天吃你也不觉得稀奇了。所以让我们平常的生活被上帝普通的也是特别的话提醒，那这求主恩待我们哈。那下面三句话啊，其实都跟这句话有关，所以虽然时间过了一点，我还是提一下。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自己的有加点啊，就是甚至这句话有人把它翻译成谁能认识罪恶是什么。对啊，我们今天对一个道德很好的非基督徒，他不会觉得他有罪的。甚至有的时候一个新的产品 iPhone 也好，原子弹也好，我们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罪恶的。各位，你看早一点的文献，哇，那个核能开始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们进入世界，我们进入新天堂了。就是一方面可以解决战争的问题，一方面当战争结束以后，核能发电可以让人多快乐。我没有说核能就是罪恶，但是谁能看到一个新的美好的产品可以再来的罪恶呢？就是不仅是自己的，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有上帝的话，以至于我们不会迷信某一种政治制度或科技或什么东西，谁能知道呢？我们只有在上帝的话中被光照才能知道。但是他这句话其实不只是讲谁能知道错，谁又能赦免错呢？谁能知道错？谁又能把那个错误罪恶消除呢？那这里所讲的就深的不得了，广的不得了， 只有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拯救。而在旧约，我不知道大卫写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各位，这跟我们牧养教会就很有关系了。第一个，我们不会认错，谁知道自己有错？我们传福音，大家都不觉得自己有错。第二个，当错误严重的时候，谁又能知道有一位慈爱的主赦免呢？这都是我们在牧养的时候对自己、对别人都要有的。而我们在神的光照下，这里甚至不是在讲被赦免，这里在一个很谦卑的人赦免我隐而未现的，他甚至没有讲过错，我隐而未现的念头。有的时候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对同工的态度、心思意念，有的时候，哎呦，这都是上帝律法的光照。其实这就两个光，一个太阳的光，一个上帝的光。你没有上帝的光，你看不到太阳的光的美好。你没有上帝的光，你也看不到自己的罪恶。你没有上帝的光，你也看不到上帝赦免的美好。你没有上帝的光，你甚至在不犯错的时候，你也说不出这句话：我是一个罪人，请你，我还没犯，我还不知道，请你赦免，因为那是严重。求你拦阻仆人不放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各位，这句话很深刻哦。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我们祷告，尤其我们男生祷告，求你拦住我不犯淫乱的罪，求你拦住我的眼睛不要去看那些东西，求主让我不要从那里一点点的看到，然后去想这些东西。好，这个应该没有错。有人特别贪婪，有人特别嫉妒，有人特别有在这样的罪那样的罪上容易犯罪啊，所以我们祷告主啊，我很容易嫉妒，我很容易暴躁，求你让我不要嫉妒暴躁啊，这些都很好。不过这里的我觉得真是伟大的祷告，最可怕的罪是任意妄为，那就甚至可能不是罪，那就叫任性，我要照我的意思做。然后我们同工之间，然后我们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长职会的冲突等等都可能是这样，这是所有罪的根。我做主，听我的。哇，求主帮助我的，主是主，听他的，包括他的跟我们的怎么这么不一样的时候，哎呦，我们就开始被辖制，我们就开始被自己觉得的一个很好的习惯来辖制等等啊，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任意，任意从伊甸园开始，就是恐怕主不在我们心里做主的时候，那个大卫的这种各种毛病就来了，我们的各种毛病也来了。所以很感谢主，他在讲上帝律法的美好，然后让我们在这美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创造，包括太阳给我们的热和美好。但是哎呀，一切拦阻还是在我们的罪恶，这个罪恶之前求拦阻，之后求赦免。而他称呼这位主是磐石，他不动摇的，是救赎主，是拯救者。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绝不是因为请耶稣做我们的主、上帝做我们的主，我们就不去思想，我们就没有意念，我们就没有言语、没有行动。相反的，我们天天都在想，牧师在想，我们也应该在想，在想教会要怎么走，家庭怎么走，我的儿女要怎么样做，我们的金钱要怎么规划。好，各位，讲庸俗一点也没有错，我怎么节食，我怎么减肥，我怎么我的办公室要怎么装置？各位，万事万物都不是罪恶。我们不要以为一天到晚读经祷告，我的言语、我的意念，包括我的婚姻，包括大事小事、芝麻绿豆大的事，都因为你做主，我想的都被悦纳。而且，我们当然也希望人悦纳了。我提出一个意见，希望大家都采纳，包括夫妻要开一个餐馆。我们用什么菜色，这都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我活在你面前，我想的你悦纳。包括麦子磨面，我们要推出一个新菜单，是这个还是这个，可能夫妻有很多的讨论。 可能这个事你都会觉得跟属灵没关系。对了，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后面希望有，希望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是有主做我们的主，是相信主的恩惠、慈爱、圣洁、良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能够喜悦你的道路。主，我们大概不可能喜悦你的道路，我们的罪性让我们恨恶、远离、不了解你的道路。但是当我们被拯救了，而且继续被磨练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一切带领是美好的。我们就在被挫折的时候、被对付的时候，我们愿意学习接受，愿意顺服，甚至喜悦的接受。天父，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办公室里的人都好有恩赐。主啊，恩赐需要发挥，但是恩赐有恩赐的人更需要被对付。我们求主让我们接受你的对付，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